北京公安副局长离奇去世，涉于蒙龙案。美国反共州点燃海外华人，纽约集会声援。$2,000关税红利，需国会批准，成本或翻倍。伊朗革命卫队扣押邮轮，美国立即回应。南韩男足一球未入，败俾中国，韩媒怒称奇耻大辱。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希望之声》国际风云。据中共党媒15号报道，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交管局局长、一级警监董奕君在岗位上突发疾病，抢救无效，在10月21号去世，年仅58岁。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官方延迟25日先公开消息，使得舆论对于是否涉及高层斗争或者内部压力产生了疑问。董奕君长期在北京公安系统任职，试图横跨4任公安局长：傅政华、黄小红、
祁贤君、
秦运彪。傅政华已经在2021年落马，黄小红现在是国务委员、公安部长，
祁贤君
则升任公安部常务副部长。在黄小红主政北京公安期间，董奕君在2017年升任北京公安局办公室主任，被视为黄小红身边的重要总管。黄小红离任后，他继续获重用，2023年升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长，成为
祁贤
君的副手。董奕君死亡时间点格外敏感，正值10月20号至23号召开的中共20届四中全会。这个期间，北京安保全面升级，传闻不断，外界普遍认为政局紧张。作为北京公安副局长兼交管局局长，他本应承担核心安保任务，却在会议期间突然猝死，引发外界质疑是否另有隐情。同时，多名官员近期亦以突发疾病方式离世，包括新疆兵团纪委书记姜新军和多名地方警察，频率之高令猝死潮的讲法再度浮现。部分案例更被指和反腐、清洗或者中纪委约谈有关。在大陆男星于朦胧案持续发酵之际，甚至有网民怀疑董奕君猝死是否因为于朦胧案被灭口。于朦胧案的多个涉案地点，比如阳光上东小区、798艺术馆、宝格丽酒店等，均位于北京市朝阳区。中共红色后代林北村之前连续发文公开举报，将矛头指向这个案件的核心主角北京朝阳区公安局局长毕波，甚至隐约触及中共公安部部长黄小红。近年青壮年警察猝死频率明显上升，45岁至51岁的多名警官在岗位上骤然离世，而且全部是党员。董奕君长期在北京市公安局任职，是中共党魁习近平心腹黄小红的亲信旧部。董奕君担任北京市公安局通州分局局长期间，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被海外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列为追查对象。无论他是因为中共高层内斗，还是因为疾病，都在度警示中共官员，尤其公安警察一旦作恶，恶报随时会降临。各位观众，最近天气转凉，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觉得整个人特别容易累，手脚经常暖不起来，晚黑睡觉也不是那么踏实。这种情况从中医的角度来讲，很可能和换季的时候气血不足有关。那有什么方法可以调理一下呢？现在市面上就有好像健康520补气18味这样的产品，它是根据中医君臣助使的古方原则，用18种草本精华来帮助身体从内而外补充元气，令人觉得没那么累，手脚亦能够感觉暖一点。所以在关心天气和天下大事的同时，亦不要忘记投资自己的健康。如果你想进一步了解补气18味的配方和概念，可以前往健康520的官网看一下。 11月7号是全美纪念共产主义受难者日，美国总统川普在这一日签署总统公告，宣布11月2号至8号是全美反共周。这项宣布在纽约华人社区产生很大的反响，认为鼓舞人心。11月15号，部分华人及新成立的中国新民党成员在纽约法拉盛图书馆前集会，支持反共周，并希望反共周每年固定下来，亦呼吁美国当局和世界各国推出更多反共举措，设立反共周、反共月。集会人士拉出热烈庆祝美国正式设立反共周的横幅，高嗌感谢美国政府，感谢川普总统设立反共周。川普在公告中重申，坚决抵抗共产主义，捍卫自由和人的价值，并指出共产主义所到之处便禁声异议，惩罚信仰，其历史是用鲜血和悲伤写成的，是奴役的另一种讲法。活动组织者杨茂森表示，这个是喜大普奔的事情，美国走出这一步很不容易，讲明反共两字得到了美国主流社会的认可。他强调中共是全球共产主义的总代表，并说这个是对多年为反共而牺牲的人最好的告慰。他希望反共周每年都有，并说我们要大做特做，直到将共产党推翻，认为世界各国应该仿效美国设立反共周、反共月。今年11月19号是九平共产党发表21周年，杨茂森表示，法轮功缺功至伟，在抵抗共产主义和中共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有浓墨重彩的一笔。他并列举中共的罪行，包括土改、反右、大饥荒、文革、六四、迫害法轮功，以及中共病毒、制毒、反毒、诈骗团伙、活摘器官等，并强调反共是人类的共识，亦是人类生存的底线。拆墙运动发起者表示，设立反共周是前进一大步，但反共宣导要反复持续，令美国人了解中共危害，才能够真正削弱中共在美国的力量。他指出，中共利用同乡会渗透美国，呼吁更严格审查。他并批评美国公司向中共输出防火墙技术，使中国人民无法了解真相，无疑是助纣为虐，并呼吁美国政府重视并阻止思科、甲骨文等对中共的技术输出。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总统川普所提议的从关税收入中向美国公民发放2000美元红利的计划，需获得国会批准才能够实施。16号，川普在真相社交平台发帖，重申这项红利，但强调不包括高收入群体。他还写到，反对关税的人是傻瓜。这个帖引发广泛讨论。据负责任联邦预算委员会初步估计，如果关税红利计划参照新冠疫情期间的政府经济刺激补助金的支付方式实施，总额可能会高达6000亿美元。这个将使这个计划的成本超过2025年预期关税收入的一倍。截至9月的财政年度，美国净关税收入是1950亿美元。多数经济学家预计2025年关税收入将约为3000亿美元。贝森特对霍士新闻表示，民众将在明年年初感受到更多经济缓解的迹象，这个主要因为川普今年较早前通过的税改法案。他预计明年前两季度的通胀曲线将会向下弯曲，实际收入将很快大幅增长。川普今年几乎对所有国家实施了对等关税政策，关税由进口企业向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支付，最终进入财政部普通基金，但任何资金的使用都需要国会拨款，总统无权单方面决定。贝森特16号在美国广播公司这个礼拜节目中暗示，红利计划可能不会以直接支付现金的形式出现，而是通过减税等方式实现。川普今年开始实施的大部分关税正面临法律挑战，等待最高法院的裁决。一群小企业起诉说， 總統無權引用緊急法律繞過國會加徵關稅。上個禮拜，最高法院已經聽取口頭辯論，並將加快裁決速度。如果小企業挑戰成功，對等關稅政策可能被立即叫停，但對鋁鋼及汽車等行業的關稅不受這個案件的影響，因為是由另一法律授權實施。伊朗革命衛隊15號證實，他們在霍爾木茲海峽扣押了一艘郵輪，這個郵輪在14號突然改變航向，駛向伊朗水域。聲明表示，格林尼治標準時間14號凌晨4點，根據法院命令，伊朗革命衛隊海軍快速反應部隊對懸掛馬紹爾群島國旗的郵輪塔拉拉號的動向進行了監控，隨後將它攔截並登船。這個是幾個月來伊朗在這個戰略水道上首次進行這類攔截。他們強調，這個郵輪違反了有關運輸未經授權貨物的規定。伊朗革命衛隊補充，這個郵輪載有30,000噸石化產品，正在非法往運新加坡。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是獨立於伊朗軍隊的武裝力量。之前德克蘭方面不斷警告說，在6月份和以色列爆發為期12日的戰爭後，美國曾經襲擊伊朗核設施，伊朗可能會進行反擊。美聯社分析的飛行跟蹤數據顯示，一架美國海軍 MQ-4C 海神無人機星期五在塔拉拉號所在海域上空盤旋幾個小時，監視著這次攔截行動。16號美國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動用武力在國際水域對商船進行武裝登船和扣押，公然違反國際法，破壞航行自由和貿易自由流通。我們呼籲伊朗向國際社會展明其行為的法律依據。而伊朗法爾斯通訊社否認了這次扣押行動是針對他國的報復行為，報道稱主要嫌疑人是伊朗個人或者某公司，一家名為安布雷的私人保安公司則將這次襲擊描述為三艘小船接近了塔拉拉號。英國軍方下屬的英國海上貿易行動中心亦單獨承認了這宗事件，稱可能是國家行為迫使塔拉拉號駛入伊朗領海。總部位於塞浦路斯的哥倫比亞船舶管理公司隨後發表聲明說，這間公司已經和這艘載有高硫柴油的郵輪失去聯繫。伊朗長期以來一直威脅要封鎖霍爾木茲海峽，這條波斯灣狹窄的入口是全球 20% 石油貿易的必經之路，美國海軍長期以來一直通過它駐扎在巴林的第五艦隊在中東地區巡邏，以確保水道暢通。15號晚上，在中國成都雙流體育中心進行的2025熊貓杯22歲以下男子足球 U22 第二場比賽中，中國以2-0戰勝南韓隊。賽後，南韓媒體Xbox News 第一時間發文點評了這場比賽，報導標題為這個是一場令人震驚的事故，南韓足球居然被中國擊敗，令人難以置信。這次南韓 U22 國家隊由李敏成主教練率領，3日前南韓在首場比賽中以2-0擊敗了正在成為亞洲新興強隊的烏茲別克斯坦。相反，中國在第一場比賽中以0-1輸給越南，再一次成為笑柄。而第二場比賽，南韓在上半場以0-0結束，但在下半場第26分鐘被一記後場直傳洞穿防線失球。中國的高大型中鋒拜合拉姆在禁區右側用右腳完成一記斜線射門，洞穿球門。他出生于中国新疆，曾经代表中国成年国家队出战过9场。李敏成的球队在第36分钟又从右路被撕开，拜合拉姆再次在禁区右侧用右脚脚后跟完成了追加入球。这个是对南韩足球极为屈辱的一幕。随着本场失利， 南韓喺 U23 層級歷史上對陣中國共20次，戰績變為13勝3平4負。尤其是2023年6月嘅01熱身賽失利，今年3月嘅01熱身賽失利，以及呢次0-2完敗，呢三場敗仗都發生喺過去2年半內。如果只係睇最近5場對決，南韓以2勝3負處於下風。據報道，喺呢屆紅貓杯開始之前，李敏成就喺南韓國內遭到咗唔少質疑。首先是因为他个人履历不够，在接手南韩 U22 之前，他只是在大田市有一段主教练的经历。其次，他上任之后，南韩 U22 的成绩非常差，除了9月在 U23 亚洲杯预选赛中顺利出线之外，对阵沙特、澳大利亚等队的友谊赛都未取胜，而且一球无入。好了，今天的新闻就报道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接下来请继续收看热点观察。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